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旧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关于死而复生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得到。例如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四章，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新约的福音书里也有这样的记载，耶稣实行神迹，叫死人复生，包括拿因城寡妇的儿子、雅鲁的女儿以及拉撒路。神实行这些神迹，为的是让绝望和无助的人带来盼望和力量。今天我们所读的比喻是记载在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，正好是一个关于复生的比喻。不过当中复生的不是人，而是埋葬在坟墓里面的骸骨。先知以西结从这个比喻里面领受到以色列复兴的信息，使他和众百姓在绝望里面得着盼望，这也是神给他的选民的应许。骸骨复生的比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节到第10节，作者先描述这个异象发生的过程。当时耶和华抓着先知以西结，使他看见这个异象，神借着自己的灵带着以西结到平原去，看到遍地都是骸骨，神命令先知说预言，于是平原的所有骸骨都复生了。第二个部分比较短，是在第11节到第14节，神命令先知讲解和解释这个比喻，特别是要对以色列民传讲这个比喻，带出神复兴以色列的应许。这些骸骨从平原转移到坟墓里，正好带出以色列将来复兴之后，他们会安置在原本的地方。这段经文的前后两个部分，先有比喻，后有解释，向以色列民带出神真实的应许。重点就是要带出神的信实，他所讲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，所以让百姓得着很大的盼望。另一方面，这个比喻有一个特点，首先这个比喻以第一人称来描述，就是以西结先知观察神的工作，然后就是从死亡变成得生命的描述，其实是非常生动的比喻，好像是在看电影一样，有很强烈的戏剧性。让我们进入经文的部分，一起来研读这个比喻，并且一同领受当中的属灵教训。我们看第一部分，以西结书37章1到10节，枯骨复生的过程。我们先来读第一部分的经文，讲到枯骨复生这个比喻的过程，1节到10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声音，有地震，谷与谷相互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呀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临到以西结身上，将以西结带到平原，那是一个遍满骸骨的平原。这里的描述跟以西结书一章一节，还有八章一节，以及四十章一节都是很相似的。耶和华灵代表神的荣耀，神将先知带走，使先知离开日常的生活，接受从主而来的教导。其实我们可以想象，先知到了平原之后，他就看到一幅非常恐怖的图画，因为尸体都没有埋葬好，只是化成了骸骨，散落在平原上面，可能已经是支离破碎了。遍满骸骨是形容当中的尸体非常的多，死亡的人数呢不计其数。以西结在37章2节说，谁知，原文的意思是看哪，这代表非常惊讶的意思。以西结看到这个情况被吓坏了，死亡的确带来很大的伤痛。当时可能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，所以造成重大的伤亡。这些骸骨的骨头代表了以色列民死亡的悲哀，而他们的悲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，已经到了没有指望的地步。以色列这个民族看来好像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一个民族要灭亡是何等痛苦的事。先知看到这种景象，心中难免会感到无助和悲哀。然后耶和华问以西结一个问题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人死了又化成了骨头，怎么可能复活呢？所以人会觉得一切指望都已经断绝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死亡是最终的结局，无法挽回。不过先知以西结的看法并不是这样。以西结回答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这个答案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以西结承认自己是无知的，人也是无能的，因为人害怕面对死亡，死亡之后人什么都不能做。第二个可能，以西结对复活的事呢是一无所知，但是呢他也不能够否认神的能力。神其实也有将死人复活的力量，因为神是创造的主，同样是掌管生命的主，所以以西结相信神有这样的全能。原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，死人的骸骨如果不散开，灵魂就不能够脱离。以西结眼前的平原躺着许多的骸骨，相信这些都是散开的骨头，所以这些骸骨还有复活的可能。先知以西结这样回答神，从人的无能转向神的凡事都能。只有神才能够做出这样有力的决定。以西结凭着信心等候神施行他的大能的作为。到了以西结书37章4到6节，以西结按照神的意思来发预言，然后神又亲自向骸骨说话，使骸骨 复活过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神要先知向骸骨说话，然后神再直接来命令骸骨，这样的能力就更大了。神说要气息进入骸骨里面，气息就是生命的气息，也可以解释为风或者灵，就像创世纪二章七节所说的，气息进入的时候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样的应许就像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就连骸骨都可以复活过来。接下来在第七节到第十节，以西结按照神的吩咐向骸骨说预言。以西结所看到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。当以西结按照神的命令来说预言，他就听到一个声音，然后有地震，这些骸骨就相互的连接。以西结再仔细的观看，他发现骸骨长出筋和肉，甚至有皮在其上，不过还没有气息。在这个时候，神再次吩咐以西结向风说预言，命令气息从四面八方而来，进入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就是进入这些骸骨里面，使这些骸骨能够活过来。以西结就遵命而行，发出这样的预言。以西结就看见气息进入骸骨，使所有的骸骨都能够活过来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一个大军队。以西结作为先知，他做了非常好的榜样，他接受了神的命令，也遵行了神的命令。人只管听从神的命令，顺服而行，其他的事神会负责。这些骸骨发生了，并且成为一个大军队，他们是在与巴比伦作战的时候死亡的。这里记载他们复活，其实带出一个象征性的意义，就是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将会得到复兴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，神对比喻的讲解，以西结书37章11到14节。究竟我们刚才提到的神命令以西结发预言，让所有的骸骨都复活过来，这个比喻有什么样的意思呢？神在以西结书37章11到14节来讲解当中的意义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境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他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透过先知以西结的口来说出比喻的意思，首先是针对以色列民的情况来讲解，然后到了12节到第14节才是直接对以色列民传讲的信息。刚才我们也提到，平原上所有的骸骨代表以色列的全家，整个民族仍然在为自己的苦情而感到悲哀，甚至连指望都失去了。失去这个词语原本的意思是剪除，好像剪掉花草一样。回想以色列民北国在主前722年，南国在587年失败和遭遇的灾难，以色列民就失去了希望，他们的心好像枯骨一样。 以西结深深感受到以色列百姓的无助，所以他就定义要向百姓发出神所说的预言，宣告耶和华所说的话。这是神对以色列民所做的应许，就要打开坟墓，将他们从坟墓中领出来，再回到以色列地，百姓就能够从这次的拯救里面来经历神和认识神。神对百姓的应许一早就出现了，因为以色列民是属神的子民，也是圣约之民，神与以色列民立约，所以神的信实使百姓得到拯救。这一次以色列民重新得着政治上的独立和自由，他们可以从被掳之地转回，好像当年列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一样。所以这个比喻记载的复兴实在是一次全新的出埃及记，耶和华再次向他的选民行出新事，使百姓对主有全新的经历。在第13节到第14节，耶和华将他的话重复一遍，神重申他的应许，再次说要打开坟墓，让百姓从坟墓中走出来，使他们知道神是耶和华他们的拯救的主，并且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。总的来说，第一节到第14节是一个非常生动而且特别的比喻，这里利用两个不同的景象来描述以色列的复兴，先有平原上骸骨的复活，再有从坟墓里走出来归回本地的复兴。复兴实在是身体解体之后再次复活，从囚禁之中得释放，得自由。这里非常清楚地讲解生命重生的道理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解枯骨复生的属灵意义。首先，神希望安慰受伤和失望的以色列民，他们以为自己被掳之后就没有希望了。不过神在这个时候来靠近他们，定义要给他们希望。以色列民有点像新约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浪子的比喻，浪子耗尽了父亲的家产，最后落到悲惨的境况之下。以色列一直背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最后沦落到被掳的地步。其实两者都是自作自受。最后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带出复兴的信息，使百姓得着全新的生命和盼望。只要百姓愿意回转，他们就能够存活，被主拯救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。得到神的拯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，我们只能相信神是知道的，他知道我们的状况和需要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出神是多么爱他的子民，因着爱，神愿意兴起先知发出预言，再次宣告要复兴以色列民，拯救他们脱离罪恶，并且转化他们的生命，使他们成为新造的子民，以彰显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比喻所带出的信息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们在生命之中总会遇上苦难，有些人的苦难特别多，不是因为他们刻意的犯罪，所以招来许多的苦难。就像约伯一样，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义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是神借着一连串的苦难，让约伯在毫无防备之下受了许多的痛苦。约伯自己也明白，但是他没有放弃信靠神，最后他才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的旨意也不是人能够理解和测度的。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真人真事， 来自英国的哈克斯利今年25岁，他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不幸的人，因为他有八次差点死去的经历。第一次是在2011年6月，哈克斯利跟朋友去爱尔兰跳水，不小心插进石床里，但是他没有死去，只是第五节的脊椎骨折，还有肺积水，并且昏迷了几天。在送到医院的路途上，哈克斯利的心脏四次没有了心跳，但是他又被四次拯救过来。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，死亡又向哈克斯利敲门了。当时他不幸地传染了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和肺炎。医生说，哈克斯利就算活过来，他也永远无法走路，或者不能够讲话。不过，哈克斯利经历几个月的治疗之后，又奇迹般的康复，并且可以走路了。当大家都以为哈克斯利完全恢复正常，准备出院的时候，医生又诊断出他患上了睾丸癌，接受手术之后才完全的康复。所以，哈克斯利说，我可以说是全英国最倒霉的倒霉鬼，但是我也是最幸运的倒霉鬼，因为我一次一次被整活过来。哈克斯利受伤和患病的时候，也曾经想过，自己可能永远都不能走动，又不能说话，甚至将来什么都看不见。但是他没有因着一连串的不幸而灰心丧志。哈克斯利自己说，我要努力地活下去。一次又一次重新得着生命，让哈克斯利更懂得珍惜眼前一切。经过两年的治疗，今天的哈克斯利已经完全的康复过来，成为业余的三项铁人选手。他最近为了癌症和脊骨伤患的病人参加比赛，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筹款。哈克斯利说，遇上各样不幸的事，我必须要把自己拉起来，用所有的力量来活出自己的人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并不一定像哈克斯利一样倒霉，但是苦难总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。有时候我们可能感到灰心失望，觉得什么指望都断绝了，就像以色列民一样，以为被掳之后整个民族都要灭绝了。但是神兴起先知发预言，借着比喻告诉以色列民，神定义要拯救他们，无论情况如何，神与他们同在，靠着恩典来拯救他们。求主透过枯骨复生的比喻来复兴我们，使我们在苦难之中重新站起来。